大家早安，
早安。
吃饱了吗？
吃饱了。
睡足了吗？
睡足了。
喜乐吗？
喜乐。
好，那我们在喜乐当中，我们就大家站起来，我们来为今天的侍奉，我们来做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又来到了你为我们摆设的盛宴，在这恩宠的位置上，我们弟兄姐妹齐心合力的来向你祈祷，来向你感谢，来向你赞美。主耶稣基督，你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一些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常常有不同的信息在这里，但是我们在你的爱内，我们毫无恐惧。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闭锁的花园里，我们是那么的平安喜乐，但是我们的心也在想着这闭锁花园之外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胞，我们全世界的人类，他们都在受一些煎熬。不管是现在瘟疫的一个受害者，或者是他们正在当中承受瘟疫的病人，主耶稣基督，这真是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恐慌。我们知道在这个环境里，你要教导我们，你更是要开启你的恩宠的门，要让我们知道你在做救赎的工程。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再眷恋世界，世界的财宝，世界的宝藏，股市一落千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宝藏是在天上，我们的粮仓是在天上，我们要储存天上的粮，我们要到那儿去享受你为我们摆设的丰盛。主耶稣基督，你的一言一语，我们在你的启示中，在你的光亮中，我们看到了你要给我们什么，你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们更愿意回应你的召叫。主耶稣基督，你是那么的爱我们，给我们来自天上的食粮，你的玛纳滋养我们，你的杯爵是丰盛满溢的，你喝了那一杯苦爵，却留给我们甘醇香甜的那一杯，让我们来喝，你让我们喝了永不再渴，吃了你天上的神粮，你来自天上的玛纳，属灵的，让我们不再饥饿。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你所恩待的一切，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宠，我们在这里诚心诚意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还要一段时间来享受你的丰盛，来享受你的宠爱，希望你继续的保守我们，也眷顾在闭锁花园外面的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恩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你再赏赐我们，我们还有机会认罪悔改，请你用你的怜悯慈悲再眷顾我们。我们在这里用心的聆听学习你的圣言，求你保守我们在此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 得到丰盛，得到你所要给我们的，让我们能跟你直达通晓，毫无障碍，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阻绝来自于你要给我们的爱。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将我们全心的爱奉献给你，希望你悦纳，希望你俯听我们每一个祈祷。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赞美团。
没有团哦，单兵。我这个人比较那个，哎，没有，没理由，没理由，就只是一个人。
没有，我们很多人
在。对对对，团是在一起。我不是船长，我不是船长，对，好，对，好，那我们进入我们的赞美敬拜。那我们很清楚，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惊涛波浪，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侨民跟旅客。那如果说我们是侨民跟旅客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寻找一个更美丽的天乡。那在希伯来书11:14-15就说了，我们在寻找一个天乡，然后我们总有机会返回我们天乡的时候。这个是我本人很喜欢的歌，所以当时唱自己喜欢那个。
Yeah. 改变我们自己，跟主的这样的关系，我们要与主更亲密。
主，我深深的慕你。
虔诚为你，带我进入新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我们愿意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阳，灿烂像太阳，然后我们庄严整齐如他的君临。
你上升如晨曦，
yeah. la haya, ia la hatala, aka la haya la haya pana, aka la haya la, aka la haya katakalaita。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深深的感谢，我要大声的赞美，是你赐给我们你的生命，是你为我们而死，我们就因信而生。你还将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你把你的圣神带着你无限量的恩宠，带着你的无限量的爱，无限量的生命跟丰盛，就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的神要帮助我，要准备我，要引导我，要教训我们，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你的心来。你的圣神带着我们，圣神和亲娘都要说，主耶稣，求你快，求你快快的来。我们的心仰望你，期盼着你乘着云彩再一次的降临。我们渴望当你乘着云彩来时，你的圣神已把我们准备好，是一个圣洁的没有瑕疵的你的妹妹，你的新娘，你的鸽子，你的完人，属于你的，你的骨中骨，你的肉中肉。天主圣神，我们感谢你，就这样的以寒冷的爱不断在帮助我，整理我的生命，让我不在肉身中生活，而是在里面活着，活在你的富有里，活在你的带领中。谢谢你装扮我，改变我，更新我，让一切的跟主不相合的事情，这出于亚当的本能，肉性的贪婪，对世界里的那一个难以割舍偷偷的爱，或是爱世界而远离了你，天主圣神，谢谢你，这光亮有如水晶的生命活水，已在我的心中淌漾，已把我浸透在你的活水中，让我认识我的败坏，我的无助，我的不堪，我没有办法。你也让我知道，你有办法。我愿意认罪悔改。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而亲流的宝血，就立刻把我身世诸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张扬你坐在宝座上荣耀的面。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存在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瘟疫的灵，疾病的灵，害怕的灵，恐惧的灵，分裂的灵，迷失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 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洁不义，好使我们成为你眼中，成为你喜悦的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缺陷，没有皱纹。你的信仰，你的妹妹，你的心腹，是的，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我们呼求你，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你上升如晨曦，你美丽似月亮，你光耀如太阳，你庄严如君临，你上升如晨曦，
大家请坐。有时我们在一种限制里，是让我们学习更依靠神，更依靠主。当我们会依靠主时，经上有一句话，天主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它是进进出出的，这是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当我们会依靠他时，这一些不足就要见到他更大的德能。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的网络也交在主的手中。网络现在好了吗？好了，感谢主。我这时候要为网络祈祷，主已经先做了，赞美主。让我们打开圣经雅歌。雅歌是最美的歌，是新郎跟新娘亲密的关系而唱出的歌。只有对了爱主的人才会明白，而主在寻觅的也是他，用他的宝血赎回来的，用他的生命所得着的，有他的生命的属于他的人，是他的妹妹，就是跟他有一样的生命，是他的新娘，就是跟他在一起了解他，是他的鸽子，就是圣洁的，有圣神的那一个圣洁的神而带出的这属神的生命，是他的完人。雅各第六章第十节，当这一个属于主的人，他依靠主，他跟主在一起，他跟主有很亲密的关系，那么他对他的主有很深很深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就有很多的改变。当你认识主的心，你爱主，你愿意做主要你做的事，那么那个事就要发光，那个光要在你的生命里，要使你变化，日益更新。我每一天跟主在一起，当梅瑟离开了众人，到山上40天40夜的跟天主在一起，他下山的时候，他的面容就发光了，他自己不知道。可是当以色列的百姓一看到他都害怕，因为有一个人发光，那也是耶稣基督在山上显圣容的预象。耶稣也是在山上他发光， 当梅瑟发光时，他下山时，这个光以色列的百姓都看得见，他们看见了，他们怕，因为敬畏，他们因为怕见光，因为光会显明很多的事，对不对？光会显明很多的事，我们心里有很多的事，如果这好事让大家知道，我们好高兴哦，巴不得大家都知道，最好都知道。那么不好的事呢，最好不要知道。如果把你心里的事，不要说一生一整天，从早到晚24小时，包括做梦，全部都在这个荧幕上打出来，用网络去发出去，你觉得怎样？也是我们会想说我们的梦，可是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你在梦中都会犯罪了。可是你日有所思思念的主，你在梦中你会做好梦的。有位弟兄他爱主，他知道要宽恕，他以前很喜欢打架，喜欢做老大，对小弟弟受欺负他就肉性的去帮助，他知道这些都不讨主的欢心，他认罪悔改。有一次他真的在做梦中梦到一个巨人，他就跟巨人打，当这个打的时候他也不怕，对，我们不要怕巨人，我们昨天查经的时候读了不要怕，他在梦里面也不怕，靠着主很刚强，可是他打不过巨人，被巨人打到地上，他爬起来还要打，可是他爬起来的时候在梦里面说一句话，我奉主的名宽恕你，而那个巨人就受不了跑掉了。当你被主夺得，你的梦都是圣洁的，你的梦都是有启示性的。巴不得我们有一天是敞开的颜面，不带着帕子，不隐蔽，我们众人都以敞开的脸来面对主耶稣，我们就会反射主的光。这是格林多后书第三章所说的，而且是光荣加光荣都成为主的肖像。这一位，我们回到雅歌第六章第十节，标题是耶金女郎。耶金就是耶路撒冷城那里的人，耶路撒冷这个字的意思叫做和平君王的住所。和平君王是指着主耶稣，他的住所叫做耶路撒冷，所以在世上有一个耶路撒冷，在天上勇士里也有一个耶路撒冷圣城，那就是天国，是他的家，是他的城。那么在那城里的人就是属于他的人。耶金女郎就是指着基督徒们，这些基督徒们他们也有主的光，他们看到了这一位姐妹，他们就说了，那上升如晨曦，他的生命怎么这样光亮，是晨曦。今天吃饭的时候，丽芬姐妹就说，外面好漂亮好漂亮哦，一路来好漂亮哦，天空好漂亮哦，非常美非常美，你们看了没有？有哦，感谢主。我没有看到，在祈祷哦，感谢主，不，我相信你们看到了，但是我听到了，我很高兴，而且我相信你们看到了。那没有看到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那我有没有福？也是有福的。包括远方的人不能看到这里的天，也是有福的。主用天上的美好向我们显示他的荣耀，他让我们看见。那么我们看见这上升如晨曦，特别是经过漫漫的黑夜长夜，那么看到了晨曦是很快乐很快乐的。美丽是月亮，它非常非常美丽，这个美丽非常非常的温和，像在黑暗中黑夜里那一个温柔的月光，很舒服。也是在这舒服的月光下，两个人在一起说说天主，谈谈天主， 因为天主是爱，就是说说爱，谈谈爱。天主对我们有情有义，我们说他讲他，我们就谈他，就是谈情，就是说爱，也是谈这个赞美敬拜的情，是多么多么的舒服。他光耀若太阳，就是强烈的光，他是这样强烈的光，而这一个非常强烈的光显明出他的生命跟性情，就是庄严齐整如军旅，是非常非常的齐整。当一个人很圣洁时，当一个人很活出主的肖像时，别人是不敢轻慢他的，不敢轻慢他的，很奇妙，会听他的，因为他释放一种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力量，他不需要大吼大叫，但是人看到了他，好像就回到主那里去，没事就这样带着帕子，都能够使以色列的百姓愿意说我们都要听天主的话。可是他们后悔了，又不听，又悔改，我们断不是这一些说了话不算话的人，我们要信他，而且始终信他，他要把我们带到天国里去，把我们带到流奶流蜜的福地里去，不要怕阻挡我们进福地的仇敌。所以以色列的那一代那个世代只有两个人进到了福地，就是阿勒布跟若苏厄，加勒布跟若苏厄 Caleb 加勒布跟若苏厄，他们两个去了是因为始终都顺服相信，没有怀恶心，坚信到底。那么这一个坚信到底，他们整个的生命就释放了神的天主的荣耀。主喜欢我们都这样，他愿意所有的人都这样，也就是他不愿意人丧亡，愿意我们都进到他永远的国度里。他的国度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而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在末世录那里又说了，我们翻到末世录第21章，那先前的天跟地一切的原质都要在火中过去了。随后第21章，圣若望中土他说，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这是一个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不见了，这一些败坏了的一切都不见了。如果败坏还可以在天国里存留，天国就不是天国了，如果罪恶不法还可以在天国里继续的横行，那里就不是天国了，如果瘟疫可以跑到天国，那里是天国吗？就不是天国了。所以天国没有这些一切的死亡一切的败坏，是因为罪带进了死亡，带进了一切一切的败坏，带进了病毒灾殃。那么神要亲自把这一切的问题都解决，还也没有了。我看见新耶路撒冷城圣城，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那么地上的耶路撒冷城指的也是天上耶路撒冷城的预象，预象。那么耶路撒冷城在那里所发生的很多的事都有属灵的意义，因为仇敌就是阻挡人，他为他自己选择一个住所，就在以色列的 耶路撒冷，所以那里征战非常非常多，因为天主的国我们是要靠着神的装备跟随主耶稣基督收回仇敌所窃取占据的天主的产业，我们是属于天主的，仇敌让我们做了罪的奴隶，我们悔改，我们要弃绝，让我们自己是被赎的，让你的家里人都要是被得救的，因为经上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你要把你的家人通通都带回到主那里去，要把我们的生命里里外外全部都带到主那里去，可不可以一半的心爱世界一半的心爱天主？不可以。可不可以一只眼睛仰望主耶稣，一只眼睛看着世界？不可以。可不可以一面看着天主一面又看着股票？不可以。那么可不可以一面一直看着瘟疫新冠状病毒，说着听着而在祈祷？我们祈祷是为了除灭，不是为了说来说去，也不是为了我们的心远离主。我们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他，也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天国，天主的国，让我们心里有很多的地方要天主的神帮助我们，不活在肉性里，而活在耶稣基督的旨意里。这一个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在第二节，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就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这新娘就是新耶路撒冷城，这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天国，天主的国，就是耶稣基督做主为王掌权，他旨意畅行无阻的地方。当你的心完完全全让耶稣基督做主为王掌权，他宝座安立的地方，你的心里会变成他的国度，会变成乐园。这一个耶稣基督的新娘，他装饰好了，所以是圣神把他准备好。我们不是去建立自己，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办法去建立天主的国，因为天主的国，主教我们的祈祷是愿你的国来临，是不是？是我们准备好心欢迎他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人要用自己的办法想要建立天主的国，建的是巴贝尔塔，那是巴比伦的想法，那是堕落的，那不是出于主的。所以他的国是降下来的，是他的国降下来的。那么他的国降下来了，是他才准备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自己圣洁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圣洁的。你如果要靠自己圣洁，走不通的。如果你可以自己圣洁回到天上去，耶稣基督岂不白白为你死了？那耶稣基督就是做了一个不必要的事，就是因为必要，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走那一条不通的路。而主给我们打开了一条又真又活通过他肉身帐幔的路。在起初天主就预言了末后，天主讲的每一句话都不会矛盾，起初跟末后是完完全全的一致的。他会把奥秘打开解开，我们就开始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么这个新娘有没有装饰打扮？有没有？有装饰打扮。其实我们也是基督的新娘，是圣神在帮助我们装饰打扮，是主耶稣基督也在圣神内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新郎不在你旁边，似乎在婚礼，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新郎的心，或新郎跟你谈话的时候，我愿意。有一天有个姐妹她跟我说，我很努力做这件事，真的她没有在睡觉在做，我很感谢，感谢主，我说谢谢你这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她说不是，你前一天你在 聚会的时候有提到一些话吗？而这些话里面不是有意思要做这件事吗？我说对，我就很感动。其实他不是听我的，是听圣神感动我们。我们在这里就是在天主国里都是活的肢体啊。如果只有心脏活着，全部都活着，什么植物人，对不对？那不是基督的奥体，基督奥体也是天国，就是他的家，他的国度，一定是基督身量圆满成熟的年纪。所以主的心我们要明白，那一个新娘就是要明白新郎的心，对不对？那新郎当然明白新娘的心，可新娘是不是明白新郎的心呢？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了。要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主会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从起初到末后，这圣经圣言就是天主的话，他要带给我们光跟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到后面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新娘。我们知道，那我们知道我们要向着那个地方走。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天主的话是这样的美好，不论是创世纪还是末世录，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末世录的二十二章的最后一节都是好的。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爱听他的每一句话。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听他的话，还想要听出他话里的意思。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大地还是混沌空虚，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一团黑暗就是黑暗，而且是深渊，而且是混沌空虚，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美好的事，连冠状病毒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混沌空虚，一团黑暗。上主的神，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圣神就在运行，圣神就在运行。时候到了，天主说，那讲话的天主就说了，那天主的圣灵圣神在运行。那么圣言，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圣言说什么？圣神就把它创造出来。天主见光好，天父就非常喜欢他，甚至所说他心里的话，愿意他的旨意说出来，而说出来就创造出来。这一个天主的神，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的这天主，希腊文用的是 Elohim， Elohim 的意思是创造的神，他有创造力，他有创造力。那没有的他都可以创造，不是只是医治，当然他可以医治，他可以创造，他可以创造。他就创造了，第一天他创造了什么？光。天主见光好，就将光与黑暗分开。审判就是显明，就是好的跟坏的一定要分开，义的跟不义的一定要分开。所以在起初他就是会审判的，他是审判者。那么他是全然吞噬人的烈火，他就是光，他一靠近审判就来了。我本来觉得哦，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见证，主使我想起有一次我在侍奉主，非常快乐，侍奉结束主就跟我说，你喜欢我为你安排的工作侍奉我吗？我说我好喜欢好喜欢。你喜欢我派遣你到很多的地方站在台上传播我福音呢？我说太喜欢了，很感谢。 主就我说，你喜欢人多呢，听众多呢，还是听众少？人多呢，还是人少？我毫不思索是人多，因为他本来都知道，他问我是让我知道。那我跟主，我是不隐瞒我自己的，完全敞开的。其实我们隐瞒也隐瞒不住的，敞开他都知道。人多，主就安静不讲话了。我就在想，我们谈话按照平常好像不应该再停在这里，就突然停了。那他不讲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求圣神帮助我，到底什么事情我需要知道？那我为什么会讲人多呢？我喜欢人多，但是我很快的会想，人多就天主的荣耀大嘛，可以这样想，人多天主荣耀更大，真的吗？是天主荣耀大，还是我窃取他的荣耀比较大？如果天主喜欢只是一个人呢？只是一个人呢？难道不荣耀吗？还是荣耀？他得了一个圣保禄，他用他极大的爱夺得了他，他就用他传播福音到普世万邦，这个重不重要？重要。他夺得了梅瑟，就带他的子民出埃及。所以不只是人多人少，是他旨意的问题。那么只要有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人，这世上就是有一个圆满的人了，那人叫做耶稣。本来没有人，没有人是圆满的。那么你能说耶稣一个人不重要吗？为此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在神的命定里你是重要的，你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主要我去照顾一个重要的小弟弟小妹妹，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当然很重要。你不要看他今天是怎样，那保禄圣保禄以前叫做扫禄，他是同一个人，那是个不太可爱的人，那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可是神对他有命定。我是悔改，说对不起，因为我窃取你的荣耀，对不起。没有什么恶话好说的，主的光一来你知道了要回应。我说求你帮助我，我真的悔改，我不敢跟他说以后我不这样了，因为我知道他不保守我以后我还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以后我就麻烦了，接到一个邀请我人多人少一直在那边看，人多人少一直看，人多人少一直看。前天我才听到在这边的弥撒中间，他说好像是250人、政府就说不能聚会了。那弥撒的时候呢，好像差不多250人左右。那么到底几人呢？万一真的是250人呢，最后一个人一进来出去，好像不太容易哈，不太容易。那么后来说这次不太容易，250人，今天就变成了不能超过10人，所以就不能聚会了。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用我的方式，那你讲的话会改变，从250人到10人，是因为找不到好方法了。我没有怪他们，因为政府部门是为了人的好处，我们要顺服一切的权柄，我们要顺服一切的权柄，因为主要我们顺服，但是我们要在顺服中求主给我们打开一切的限制，我们不能够只是安于限制而拒绝了主要给我们更大的丰富，是不是？我们要祈祷，我们要求主的命定打开。那么我没有把握，可是我认罪悔改，我就不敢想这件事。很奇妙的事，就帮助我，从那事之后，我对于人多人少，我不敢多去感觉去想，又把那个该死的那个情感又激活了，
他死了就是死了，我们会活于基督，死于肉性。那多想没有用，我知道主的旨意，靠自己的办法没有用，我就靠着主，不去想。而且经验到，有时候我真的对一个人，我可以花很长的时间跟他讲话，是为了爱他。有时候在外面，一个可怜的姐妹，她真的很可怜，她就跟我讲话。我还没去台湾，她跟我约，你一定要跟我谈，我就答应她找个时间跟她谈。谈到后面的时候，我都讲，那他是喜欢，大多数都是他讲话，我很少机会有插进去讲一点点，我很少机会插进去讲一点点。后来他说：“哦，你讲的很帮助我。”他，可是他真的很辛苦，因为他的生命有很多的伤痛。我没有觉得跟一个人就不能花时间，其实不是时间，是心，就是一个爱的心，有一个最重要的性情，就是有天主给你的爱，把它发挥出来。我就经验到，人多人少啊，都不是问题了，这是天主的手，天主的手。离开他我会有问题，这一次比上一次人差很多，可能差一倍，上次是满了，这地方也满了，那这次人少了，我跟你讲，我的心没有差别，我一样的喜乐，而且可以说更喜乐。原因更喜乐是因为上一次的喜乐主又新的，是喜乐加喜乐，所以后面的丰盛是加到前面的丰盛，是合到一起的丰盛。因为这一次也是建立在上一次的基础上，是更加的喜乐。我求的是主，你赐给我们的讯息，你要我讲的我都讲了，我把一切交给你，我不该讲的请你不要让我讲，因为时间不多，我要用每一分每一秒，我渴望，我没把握，但是我求他帮助我。所以光跟黑暗就分开了，光跟黑暗就分开了。我们以前不认识主的生命是死的，是混沌空虚的，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心灵上混沌空虚，一团黑暗，就是在那黑暗中很害怕。黑暗使人很怕哦，黑暗使人很怕。但一停电的时候，哇，好怕哦！特别是走在一个崎岖的路上，全部看不到，那非常怕的。哎，手电筒突然熄了，很怕；开车突然没有灯了，不知道开哪里去了。黑暗，因为你不知道事实是什么，就让人非常非常的害怕。可是当主的神在运行，是圣神在运行，我们才会说耶稣是主。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圣神先运行，那么主的时候到了，主的话就会来，你就回应，你就活了，你就成为光明之子，不再是属于世界的黑暗之子。在世界里的黑暗之子，黑暗的灵弄瞎了人的眼睛，所以他们看不到光，所以混沌空虚，你开始不一样，你重生得救了，那就是你的创世纪，对不对？你个人的创世纪，你开始有生命了，有光了，有喜乐了，这是第一天，是起点。而你得到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他把他的生命给了这些人，信他名字的人，我们就是他的骨中骨，他的肉中肉，是他流宝血赎回来的，是他肋膀流出的水，圣神重生的，有他的生命，是叫做光明之子。主说你们也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他使得我们也是世界的光，因为我们有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光。天主就称光为昼，称黑暗为夜，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天主又说， 在水与水之间要有穹苍将水分开，事就这样成就了。那么他称穹苍为天，他认为好，就是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要分开，要分开，要分开。天上的水就是耶稣基督宝座新耶路撒冷城，他宝座上流出的圣神的活水，那地上的水是地上的水，是不同的水。所以主说，你们喝世界的水，地上的水，喝了会再渴，喝我赐给你的水，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这第二天就分开喝过活水的人跟没有喝过活水的人，就是在圣神内领洗的人跟在圣神内没有在圣神内领洗是不同的。如果你从黑暗中醒过来了，你看到了光，你是光明之子，你就知道哪一些人还在光中。有一个弟兄非常出名的一个音乐家，他以前在世界里非常出名，可是不快乐，不会笑的。我不认识这个音乐家，是别人描述这个音乐家，他不会笑的，他不会笑，但是他碰到主了以后他活过来了，他开始真的会笑。别人会很多难处他不以为忤，就去讲啊，你过去不是这样，你现在怎么是这样。他说，过去我一直在昏睡，我一直在昏睡，我在昏睡，但是我在昏睡中我就不知道我在昏睡，我也不知道谁在昏睡，那么周遭醒的人我也不知道谁是醒的，我都不知道。神开了我的眼让我醒过来了，我在他光中醒了，我就是光中的，我就不愿意再回到那个黑暗的罪恶中去昏睡，而且我知道谁是昏睡的，你们这些昏睡的人醒吧。他开始传福音了，在他的粉丝前面他开始会笑了，非常自由的在讲论神的爱。就是有了光，当你有了光，你知道谁在黑暗中，你要传福音给他们。那么当你在圣神的灵洗，你就知道谁还没有在圣神的灵洗，你要帮助他。所以这个分别是分别说我们要进入光，对不对？这个分别是不是让你骄傲，是要把那些没有在圣神的灵洗的人也得到这样的好处。这是第二天还是在分，对不对？其实每天都在分。第三天呢，天主说天下的水聚在一起使旱地出现，事就这样成就了。天主称旱地为陆地，称水为海洋，那么地上的水要合在一处让旱地出现。所以这个旱地陆地是从海里面出来的，海的预象是世界，世界里面是没有天上的生命，所以海里是天主后来造的这些鱼，在第五后面这时间造的。那在第五天的时候造了鱼，那他把这一个地就从海里出来，所以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地方出来了一个地方，指的就是复活。耶稣基督是不是第三天复活的？是不是？山是他复活的日子，是天主圣山的工作，复活了。天主看了认为好，所以有复活的生命跟没有复活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地越好的土壤是不是越细腻？越细腻的土壤就越好，有的时候很粗，都是石头地不好用，那么比较粗的营养不容易进去，越细腻，越细腻就是被破碎的越厉害。第三天是神在破碎我们，就是进入复活，死于救人，活于基督，也就是当你把你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献给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献给天主的时候，他就开始剥开，剥开，破碎。在你手中的五个饼两个鱼是你的，那么交给主，主就是这样祝圣，拨开，拨开祝圣，光就进到里面，那里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复活。而这个复活的大地，天主看了认为好，地上要生出青草结种子的蔬菜和各种结果子的树木，在地上的果子类都含有种子。这种子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预象着天主的话，天主的话是在基督内， 是在他的氛围里，这个基督内就是在他的国度里，有很多很多各式样的奇香异草，我们就是他不可朽坏的种子，圣言所生的。那么我们都被准备好进入他的国度里，是每一个人不太一样的一种特质，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但是都有一样的味道，就是基督的味道，都是圆满的，都是美好的，都是丰盛的。当主的恩惠在我们中，我们会看每一个人都美好，看每个人都美好。我两个女儿，她们真的都很好，两个不一样，我对她们的知道，她们个性不一样，也按照她们的样子，是天主造的，让她们活好这个样子。主的家中也是一样，我们彼此让对方活到天主命定中的好，他不是要活你的样子，你也不是活他的样子，是我们都要活主的样子。不是每个人都是眼睛，不是每个人都是嘴巴，不是每个人都是手，不是每个人都是脚，你要知道主把你摆在哪个位置，你要在那个位置上活出他你丰满的样子。这指的是复活，如果你有了复活的生命，是你背十字架而有的，你就知道谁是真背十字架的人，谁是假的。当天主把我们带入越来越深，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三千年了，我们的生命就长了，就开始有复活的生命。第四天，天主说，在天空中要有光体，以分别昼夜，作为规定时节和年月日的记号。在天空中放光照耀大地，也就是天空有了，天有了，那么天应该要有光体，而这些光体是重要的，要分别昼夜，作为规定时节和年月日的记号。有一个属灵的季节，就是一个属灵的天空的光体，让我们知道他要做什么。那有的时候你可能成为这个光。有一个姐妹，她被圣神感动，写了很多好听的歌，就是曾美娟姐妹在柳泽西，在他们聚会中，有一次我听到他们讲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感觉到圣神来了，我们要比较慢一点，圣神来了或已经了，可是我们一看到美军姐妹哭了，我们就知道圣神来了。所以你看到在台上的人感动了，你知道圣神在动工了，你看到就是有一些记号，你看到，你看到主的众仆人在干嘛，你就知道要干嘛。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山园恳切祈祷的时候，门徒看到没？看到，但是昏睡。耶稣还跟他们讲醒悟祈祷，那他们还是昏睡。其实那个时刻的祈祷太重要了，不该睡觉的，否则主不会这样讲的。所以有个时节，对不对？所以主在他们中间就是一切的时节，那么主离开了以后就是他的宗徒，他的仆人，可是这些仆人是要发光的。那这些发光的，他说于是造了两个大的光体，这两个大的光体较大的控制白天，就是掌管白天的光，较小的控制黑夜。那么较小的我们称它是什么？月亮。较大的我们称它什么？太阳。这是因为天主这样定规的，月亮跟太阳。那月亮呢，很柔和，很舒服，你美丽如月亮。月亮本身不会发光，它是反射太阳的光，反射太阳的光。那月亮呢，跟太阳的角度，跟地球的角度，越是直射靠着太阳，它就越圆满，对不对？如果它是一部分靠着，那么它就变成上弦月、下弦月，变成弯月。那还有一种叫做月食，月食就是月亮的光看不见了，因为地球挡住了太阳的光照到月亮，月亮不发光，所以月亮的光不稳定。 有的基督徒的爱也不稳定。这一个小宝宝你好可爱哦，阿姨抱抱，我好高兴哦。第二天这小宝宝一看到这个阿姨就跑过去冲过去，干嘛？今天我心情不好，他吓跑了。然后呢，等一下呢，赞美敬拜结束休息又好，哎，小宝贝啊，你来，你不能说他心情好的时候没有爱，也有光，有温暖，可是一下就没有。有一种东西叫做玩具，叫做悠悠的。我们知道了什么东西，就高高低低，上上下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有的时候哇，好有力量哦。有的时候好力量的时候，有的超越了就变野兽的那种力量。那有时候变成爬虫，有力量。所以这样的一种光景也有用，但是不稳定的，不稳定。太阳呢非常非常稳定，非常非常稳定。天主又造了星宿，天主将星宿排列在天空照耀大地。星星是会发光的，它会发光，不是所有的星都发光，像月球也算是一种星，它不发光，地球也是星宿里面的一个星，一个它也不发光。那么不是只有太阳会发光，比如说北斗星会发光的，北斗星发光的，有的星是发光的，它是在天空中被天主摆在那个位置，它照耀着大地，控制着昼夜，分别明与暗。这是太阳、月亮、星星定的时节，让属于主的人知道白天的时候要怎样，晚上的时候要怎样。主说趁着白天要辛勤的工作，黑夜来了就不好工作，所以黑夜我们就休息，白天我们就辛勤的工作，都有一个次序，一个次序。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而是有次序的天主。我们再翻到厄弗所书，腓立伯人书，所以在起初天主就讲了预言的未来。我们知道他创造天地的一切也是他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装扮我们成为他的新娘的过程。我们不能只停在第一天，只是重生得救的天的他的子女，我们要到第二天，就是充满圣神，在圣神内生活，顺从圣神的引导而活着，要在第三天有复活的生命。因为很多很多的旧的已经死了，你就不会活了旧的，旧的恐惧的败坏的，你不在那里面活着，你是在他的复活里活着。复活之后就要升天，有升天的生命。厄弗所书，不是腓立伯人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这是天主的话。有时抱怨的就悔改，悔改了以后不要抱怨，又抱怨了要再悔改，可有一天你可以真的不抱怨了，恭喜你，抱怨的这个问题就过去了，就圣神解决了，完全解决了。不可抱怨，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不要喜欢争论，肉性喜欢争论，这争论抱怨都是经上说不要有的，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和纯洁的，在乖僻败坏的事态中。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就是满了抱怨，满了争论，好多好多的争论，好多好多的抱怨。有的时候你就说，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么多好争论的人，使得我不得不回 回嘴说，那你还在抱怨？为什么他们都在争论，争论到我实在不得不讲一些话？那你的话还在争论，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如果你们真的不可不抱怨不争论，就能做天主无瑕的子女，是没有瑕疵的子女，在世人中应放光明。因为你到哪里，好像平安也到达那里，就有如宇宙间的明星，将生命的话照耀出来，好像宇宙中的明星，明亮的星，将生命的话显示出来。你讲了主的话，你不需要吵架，你不需要大吼大叫，你不需要很大声的跟人争论，你只要把主要你说的话说出去，剩下的是圣神的事。有时候你说出去了他不听，可是一阵子他就回来说，对不起，你告诉我，我现在懂了，没关系，只有主的时间。可是说不说，该说要说，要在爱中说真实的话，而不是抱怨，而不是争论。那么这宇宙的明星，你就发觉北斗七星，这一个北斗星它的位置变不变？你争论抱怨，你会移开你的位置了，移开了你该有的位置，人就搞不清楚到底是要听你今天的话还是昨天的话，因为你不一样。天主话不变，你讲天主话不变。昨天我们读经说始终如一，对不对？始终如一，所以北斗星在你没有你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当你我都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它还在那里，对不对？他的光就继续照耀，因为他很高很高，你没办法去跟他争论，跑到那么高。你如果可以提升到那么高，你也不争论了，你也是闪亮发光的心了。那么这个心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世界有很多争论，很多很多世界的话，就让人心生恐惧，就开始反叛。他们甚至于反叛梅瑟，反叛，因为被恐惧所影响。你们为什么带我来死在这个地方？埃及不是没有食物吗？他们是这样子的，抱怨反抗。但是梅瑟还是爱他们，没有改变，使得他们可以看到榜样。这就是这一条心，北斗星。不管你在黑夜任何的地方，你看到北斗星，你就知道东南西北了，对不对？你知道方向了。主要我们做这个世代的明星，对，明亮的心。主要我们做这世代的心，已经就是持续了哈，稳健了。月亮高还是北斗星高？哪个比较高？高很多，高很多。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上升，继续的上升，就开始。当主的光很多在我们的生命里，最初是反射他的光，反射他的光，后来被他的光所融化了，里面也是他的光，外面也是他的光，他就开始发光了，发光了。主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他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一样。我们的父是成全的，他给我们的生命是成全的。我们看箴言第四章，箴言第四章第十八节，义人的途径要像黎明的曙光，它上升如晨曦，这是黎明的光。它美丽如月亮，这是它温柔，这是它有时在一个很黑暗败坏的时代里，还是给人一种温暖。它光亮如晨曦，晨星。那么这一个义人的途径 就是走在主命定的道路上，会越来越亮，这黎明的曙光越来越亮，直到成日中，就变成了像是太阳一样的光，就是更强烈的光。而这强烈的光就开始会杀菌了，就开始会除灭很多的黑暗了，那么就没有任何转动的阴影。主要我们是圣洁的，如同他一样圣洁，圣洁是有光的，他是吞噬人的烈火。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耶金女郎，基督徒们都看到了有一位基督徒。我们再翻回雅各，看到了这一位基督徒，他好美丽好美丽。这一个美丽的基督徒是跟主在一起，被主提升，上升如晨曦，第六章第十节，美丽是月亮，光耀若太阳，庄严如军旅，齐整的军旅。他是谁呢？他是谁呢？好像众基督徒们都在盼望着有这样子的人在主的家中显现出来，我们真的很盼望，很盼望。而这份盼望也是主的盼望。其实主的盼望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他盼望全部的教会都是这样，全部的都是这样。他盼望，他非常非常的盼望。而这一个极大的盼望，他会亲自使他成就。我们会觉得这怎么成呢？可是一定会成。写在圣经里的，纵使今天没有成就，那么也是往成就的方向。还有今天有没有成就，你我都不知道，主在做很多的事，可是他会把这一个新娘准备好，就带到他的教会，他们就说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耶稣基督的新娘。你马上知道他是属于谁的，耶稣基督的新娘，会知道。你不需要其他的一些名称，我的名称叫做基督徒，你的名称也是叫基督徒，就够了，就属于基督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侍奉他的仆人，你是主的仆人，我是主的仆人，人知道我这两个身份也是我们共同的身份就够了。那么其他的身份如果跟你的本质不合，那是假的，对不对？极尊贵可尊贵的啊，不管怎么样说，可是怎么搞得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名称的人，他们在暗中所做的很多的，甚至于在主家中不该有，其实也不在主家中，早都在基督之外的性丑闻爆发出来了，也是主的审判，从他的家中开始。我们的主是圣洁的，是吞噬人的烈火。让我们翻到末世录第十一章。所以主会做分别的事，分别就是审判，把圣的俗的分开，把坏的好的分开，把义人跟恶人分开，把属于他的跟属于撒旦的分开，把黑暗跟光明分开，把复活的跟没有复活的分开，把在圣神内生活的跟不在圣神内的生活的分开，把那有升天的生命的跟没有升天的生命的人分开。在末世录第十一章，我们昨天读到了，就是若望中途在第一节，他领受了一根长芦苇，一个天主的纲，就能够知道底下的三件事。圣殿，什么是圣殿？圣殿在哪里？不只是一个建筑，你再美的建筑，现在有一些恐怖分子专门去爆破，有好多好多的教堂，如果是祈祷的殿，天主会保守，那么天主愿意我们都在他的保护中。和祭坛，有好多地方的祭坛坍塌了，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祭坛，坍塌了，你不知道。厄利亚的使命就是重修坍塌已久的祭坛。你有厄利亚的灵，你一定要知道坍塌的祭坛要怎么修，你要去修补这破口。没有祭坛，就不会有复活。第三天的得胜者就看不见，那只是进入他的里面的一个必须的唯一的入口。凡是不是从耶稣基督的门进去的，他就是这门，他是羊帐的门，不是从那里进去都是贼，是为了窃取、杀害、抢夺。在殿里朝拜的人，在殿里都是会朝拜的，那里都是会朝拜的，那里都是在朝拜的，因为神的荣耀在那边，你会趴下来。但撒罗版建成了圣殿，上主的荣耀、天主的荣耀充满在圣殿里，全部奉旨的人都停止他们的工作，其实那是真实在荣耀中敬拜他。你盼不盼望主的荣耀降下来在我们中间？是这样，我也一直在期盼着，不管怎么样的发生，主的荣耀降下来，我们真的是停手，就是全部都在赞美敬拜他。主要让我们经历祭坛、圣殿就是他的家，也就是天国的预象，他的国度属于他的地方，以及殿内朝拜的人，在真理跟心神中敬拜的人。至于殿外、厅外，就交给义民，他们要践踏，也就是这一些不在真理跟心神中、活在命定中的这一些，有一段时间他们要被审判。因为教会是金灯台，对，教会是金灯台，教会是要会发光的，不会发光的，如果是金灯台却没有光，你会不会用它？就没有用啊。教会若不发光，一点用都没有。教会必须有很多圣徒是第四天的生命的，发光的。人一来到这里就是光，人一来到这里就是光，这是耶稣基督的期许，就是菲拉达菲亚的教会的特质。天主的话、基督的名、彼此相爱，非常强烈的。那么主他的时期继续往前走，不会永远留在教会的时代，国度要来了。那么真的跟假的都要分开了，审判从天主家中开始。这外面是会很可怜的一种光景，很可怜的一种光景。可是你在外面，你不知道在里面的丰富有多少，其实是一个极大的丰富，极大的丰富。就在里面没有假基督徒了，没有假侍奉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而且真的天主真的显现真理，真的他的神在我们中运行，真的他的荣耀住在我们中。这是我深深的盼望，我们要进到那个地方，在真理跟心神中敬拜他。这也是我们要往那个方向，主要我们去的不是他不愿意我们去，可是一定要经过祭坛去的。没有当作活祭，就是在外面。如果你不早一点当作活祭进去，时候不多了，等到被践踏的时候，你是死于罪恶或死于基督的旨意之外。基督有给我们机会，可是在外面有天主很大的怜悯，有两个先知，有三年半，外面就有好多的奇迹异人，因为难处很多，天主给的丰富也非常多。那个奇迹异事是来世的全人，你可以碰到，因为这橄榄树接到了天上，他从天上知道天上要做的事，就做天上要做的事。你说什么，什么就发生。梅瑟知不知道红海要分开？知不知道？他知道，当主启示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伸出你的杖，把红海分开，他就这样做了，分开没？那若说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河水正高的时候， 他们脚踏下去之前，他知不知道？知道。天主喜欢我们知道，他不喜欢我们盲目的在害怕中，只是表面的去做他表面的工作。他要我们真的知道，我是真的愿意付代价。那个他约旦河的司祭们踏下去，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想错了，就死在那里，死在那里。主为我们而死，他们不是喜欢死，他们是喜欢复活。但是你如果真喜欢复活，主啊，给我复活的能力，给我复活的能力，其实你是在求让我死，不死怎么会复活？给我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喜乐，其实在求大灾难。一体的两面，不要骗人啊，要讲真理的话。那这一个真实的，这在外面奉旨的更难呢，非常难的，因为义民践踏了很多的教堂，你只要是打着基督的名号，就是被迫害的。有的时候你讲同性恋的议题，很多的迫害，我不怕，主要我讲我就要讲，那是罪，要被定罪的。你没有爱，你没有爱。有一个教友就问我说，当我去讲这，我就被人攻击，被人定罪，后来我就糊涂了。他说，你没有爱，我们是教会，教会是基督徒，基督徒要有爱，要有基督的爱，我们要爱。难道同性恋的人你就不爱他吗？你批评他，你就是不爱他。因为他没有完完全全理解，他就很，我要去同意说阿们，我里面不安，我要说不同意，我就被人家修理，我讲不出话来。也就是在外面的没有光的会被践踏的，他们很凶的，非常凶的。你要知道黑暗的灵都在集结了，其实他们就阻挡天主的国来，挡不住的。天主的国决定要来，绝对要来，一定会来，是按照天主的时辰，不是按照仇敌想的，是天主的时辰。那他就说，苏弟兄，我想要问问你关于这一个看法。我说同性恋是罪，我敢说是罪。他说那我碰到问题。我说耶稣爱罪人，他憎恨罪，他就是为了这个罪死在十字架上，好使人从罪恶中出来。你反对他的罪恶的生活，你是真爱他，对不对？你让他这样犯罪到火湖里去，到地狱去，你不是真爱他的人。如果你是牧者，你带着全教会去欢迎拥抱，你是死，也就是外面的，外面的没有奉献的，就不知道奉献的里面是什么，就不知道复活的能力是什么。你不知道复活就害怕死。外面会很不容易，可是里面就更荣耀了，会有太阳、星星、月亮要成型。当他没有出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那么他们完成他们的救的工作，他们最后是致命的，是天主的旨意，完成了就升天。那之后就有另外的灾难来了。第十五节，启示录末世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网路哦，好，我们的电脑也需要 restore， 需要复兴，没关系，主给我们多一点时间祈祷等待。有一个地方，每一个主的圣徒们，跟随主的人一定要学会等待，等候主的时间，等待，消化一下。我也可以等等再讲，没问题的。你们好了，告诉我一下。我们跟随主的人，把自己当活祭献给主的人，就是主要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喜欢休息。那主要我们动的时候，我们喜欢动，或坐或卧，或行或走， 随主安排，就是时时感谢，不断祈祷，常常欢乐。在末世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一吹号角，天上就发出大的声音说，有一个很大的声音说，我们在第十章的第七节，当第七位天使吹号角的日期，他说是将要吹号角的日期，天主的奥秘必定完成，正如天主向自己的众仆先知所宣告的。所以第七个号角吹出去就是完成，而这个完成就有很多一系列的事情就发生了，就在发生了，要发生。那这个发生，天使就发出了一个很大的声音说，世上的王权已归属我们的上主和他的基督，他要为王至于无穷之世。这世界的王撒旦就完完全全再也没有位置可以压迫基督徒了。那么基督为王了，那是我们最大最大的自由，他的王权至于无穷之世。那在天主前自己宝座上的二十四位长老遂伏伏在地朝拜天主说，当天主启示他的丰盛美好，我们要回应，最好的回应就是朝拜，完全的接受，那么就完全的进来。这二十四位长老带着一切代表一切的受造物去回应，上主全能的天主，今在昔在者，我们称谢你，因为你夺取了你的大权。这一个大权就是亚当所失掉的，仇敌是用着欺骗亚当骗去的，有的产业他不该是他的，他是从别人那里用诈骗不法欺骗的去用那些产业，那是给人的，主耶稣把他夺回来了，是给人的，就是由人收回，耶稣基督是人，他又带着我们收回。你取得了大权，登上了王位，万民发了怒，那时不愿意他为王的人就真的动怒了。那么动怒了就不做了吗？你不要怕人家围剿你，说你为什么不爱同性恋人，我没有不爱他，可是我憎恨罪，那是天主定罪的，你要读圣经，我可以告诉你经上在哪里，还可以帮助别人从主的话知道，主的话一讲，我们只有阿们，服服朝拜。一民发了怒，可是你的震怒也到了，就是天主愤怒的日子也到了，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日子，比我们现在的可怕不晓得可怕到多少倍，那是极可怕的日子，就是审判死者，审判你的众仆先知圣徒以及敬畏你名字大小者的时候到了，就是天主审判他的圣徒们的一行，也是除灭一切的罪，并且也到了那消灭那毁坏大地之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到了，那审判就来了，大灾难就来了，天主愤怒的日子就来了。那时在天上的圣殿敞开了，天主的约柜也在他的圣殿显示出来了，他打开天，天开了， open heaven， 天上的异象打开了，而天主的约柜就是他永远的盟约也显示出来，我们的心，天主把他的话约定写在那里，新约是写在新版上的，他也打开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紧接着便有闪电响声，雷霆地震和大冰雹。你喜不喜欢这个时候来？喜不喜欢？很难回答，喜不喜欢？有一个答案，就是你要用信心说，主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你要做的就是我喜欢的，是不是这样？你喜不喜欢？ 喜欢。你不是说给我听而已哦，也不是我要强迫你说，我是带着爱跟你说，要说对的对的话。你那个时候说不喜欢，会分类成异民那一类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越来越没有时间做决定呢，你必须要在跟天主说是，跟敌基督说不是，或者是你跟敌基督说是了，你跟天主说不是了，没有中间的。审判就是没有中间的，对不对？义人跟不义人分开了，黑暗跟光明分开了，天上发光的心跟地上好抱怨埋怨的人分开了。你要跟那些基督徒分开，你不要为自己讲话，让主为你讲话，安静等候主，祈祷交给主，主会为他的圣徒讲话。他的约也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那里也是天国。在这一天没有来到之前，你就要看见主让我看到他把他的约写在我的心板上。在祈祷中，我们真心愿意诚行他的旨意，他会一定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这是若望福音主的话，他一定会让我们知道。他真的让你知道，世人怎么讲，好像都没有办法改变主的话，对不对？大家怎么说，也不能改变主的话。可是，真的要在光中恳切的跟主亲密的往来，认识他对你的宠召，而不是随便的道听途说，做别人表面做的事。不要再做表面的基督徒了。只是跟着人云亦云，大家都已经同意接受同性恋的教会，你要从那里出来的，那已经不是天主做主为王的地方了。如果你留在那里，是主召叫你留在这里，要说真理的话，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天主会给你能力。如果是在那之前两个见证人，你会从主那里知道有很大的能力会改变。那么如果在那之后，因为又往前走了，两个人见证，两个见证人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恩宠的那个时代，就是天国的威能对于这主的先知是这样大的释放，而那个之后又是另外一个状况，这全部都显出来了，也就是天主把他自己完全敞开，天上的荣耀，天跟地要合为一起，他借着十字架摧毁了一切的隔阂。这是厄弗所书第一章，是天上跟地下的合为一起，天上的国度跟地上的国度都有同一个万王之王。这是谁？是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刚才读到了说，这天使吹号角，第七个天使吹号角，世界的王权已归属我们的上主。他不但只是在天上，也是在地上，和他的基督，他要为王，至于无穷之事。所以天上地上他的王国是永恒的国度，就落实了。后来就是清扫这些污秽，房子收回来了，仇敌做了很多脏乱，要不要清扫？要。如果仇敌霸占着不走呢？扫地出门，那就是主要做的事情。他要把所有的罪恶都全部的扫出去。那时他的教会是他做主为王，他能力权柄畅行无阻的。你们盼望这样的教会吗？我们当然盼望。那是他的国度，你们盼望天国吗？而且这个盼望就是我们就是他的国度，这也是经上的话，他把我们赎回来，这个羔羊使我们成为司祭跟国度。那时第十二章第一节，天上出现了一个大的异兆，也就是有一个天上出来的异兆。异兆就是 sign 时节，所以天上的时节是定了天主的时节，对不对？天上的太阳、月亮跟星星就定了这时节， 这一个大预兆就是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女人，她就是教会的预表，圆满的教会。这一个圣洁的属于天主的，这一个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耀若太阳，齐整如军旅的，这一个充满神同在，跟神天主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新耶路撒冷城就是他的新娘，就是天主跟人同居共处的地方，再也没有苦楚，再也没有败坏，再也没有任何，一切都成了新的。这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身披太阳，也就是穿上基督，在基督的拥抱里，在基督的爱里，从他的生命中就散发出基督的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我在很多年前听他说，他去参加一个属神的聚会，有一个姐妹站在台上讲，他就在台下，他一下看到这个姐妹的脸变成基督的脸，一下又看到她变成原来的脸，一下又变成基督的脸，一下又变成别原来的脸，他觉得好眼睛花了，他仔细看还是这样，后来他就去问这个姐妹，我刚才看到是这样，那姐妹回答说，难道不该这样吗？当你身披基督时，有时人在你身上看到是基督。在你的身上要看到基督，你认识他，要看到基督。你盼不盼望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美，而且乐光带给人盼望，这是天主的期许。这个女人身披太阳，是满满的光，脚踏月亮，也就是这个不稳定的已经不在她的生命里，是她脚下。你要把那犹豫不决那一个肉性踩到脚下，不要给她位置，你要借着圣神致使肉性的妄动，你就有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在基督内，它会在时期已满，你就有升天的生命。没有复活就没有升天，那么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没有圣神你就怕死，死了也就死了，但是有了圣神，他会带我们生不死亡的权势，进入复活的能力。头戴十二颗的新的荣冠，新是在天上会发光的，那么它有冠冕，这个冠冕十二颗，十二在圣经中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叫做勇士的圆满。在新耶路撒冷城有十二个祭司，有十二位宗徒的名字，因为十二这个字是三乘四，三属灵的意思就是天主圣三，三位一体的天主圣三，也是复活，都是复活的生命，跟主天主在一起的。三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叫做一切的受造物。三是天主圣三，四是一切的受造物。因为你们要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有几部福音？四部，是对一切的受造物。那么四加三等于几？七，就是今世的圆满。七个教会指的就是所有教会的样子，有的教会是这个样子，有的教会是那个样子，不论是哪一个教会都应该做金灯台，都要是光。那么主也对每一个教会说，你们要悔改的地方，鼓励你们，你们哪里很好被鼓励， 只有两个教会主没有说负面的话，其实主说都是正面的，也就是叫他们悔改的话，是他们不对指出来了，也是审判，就是菲拉达菲亚教会跟斯米纳的教会。那么三加四是七，这教会七都要进入圆满，每个教会他都管教，每个教会他得胜的是这个赏报，得胜的是得胜的，所以教会中有得胜者。那么十二呢，是三乘四，三加四是今世的圆满期，三乘四是更多的丰满，十二是永世的圆满。他是带了十二颗的新的荣冠，连他的冠冕都是这样的亮丽，是齐整的军旅。感谢主，他爱我们，他帮助我们。有一位弟兄非常非常爱主，他很喜欢读经，他读了经，他有很多很多，他也是教别人读经，但是他有一些他的想法，他就说他最佩服的是圣保禄宗徒，他觉得伯多禄宗徒不如圣保禄，他就说他们都有曾在监狱里的经验，那伯多禄呢就在睡觉，天使把他释放出来，那保禄在宗徒大书第十六章是祈祷赞颂天主，地都开了，监都开了，他说哇，这祈祷比这个睡觉的更好，他这样说。后来天主就让他经历了，他是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办公室做工作的人，有一天就有一个弟兄跑来说我要找高弟兄，他叫高建恒，我要找高弟兄，我说好尴尬，咚，要看见我，要怕别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可能也不方便在那个工作的地方。哎呀，他说我们没有叫做高弟兄的，因为这个话哈不习惯，我们没有叫高弟兄，到底姓高的到哦老高小高大高小高还是什么啊，有、哎、哦就是他就要大兄，小声一点小声一点，我们到外面去谈。后来他传福音的时候就被抓了，他在监里15天，这15天他是不能睡觉，怕恐惧，他就悔改了。他说伯多禄在监牢里可以睡到要天使拍醒他，连睡觉都显明我的生命是不行的，我怎么有资格批判他呢？他悔改了，求主帮助他，他真的能够在里面睡觉了。他就用方式，很多方式，他的长上也来帮助他，可是对方都不买单，就是不放他，他人的办法用了好多出不来。当他停止一切的时候，安息时就交给主，主的时期已满，就把他放出来了。那时他说了，是主在我15天的监禁，他说这15天的拘禁是半个月的恩典，他写了一篇见证，非常非常的感人，在我们的网页上也有，题目就是15天的拘禁半个月的恩典，高永恒弟兄写的，很长。那么他在写的见证里面呢，就写到了几句话，好像也是一首歌，我忘记了是有编出歌来还是没有，但是他写的那几句话深深感动我，倒是有一首歌待会我们要唱。你要专心依靠主，343首，你要专心，就是不要三心两意的依靠主啊！你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聪明，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的记在心。只有主的话是生命，是智慧，是力量。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求主保守施恩给你，他要为你把路指引。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远避，因为主的道 不是扭扭曲曲前后都不拢的矛盾的，不是，非常明白，过去今天直到永远他的话都不改变。我们如果也活在他的话里，我们也可以过去现在未来我都跟随他，都照他对我们的带领来爱他。有时起初的爱是这样，厄弗所的教会就丧失了起初的爱，就不是这样了。起初的爱是不能失掉的，不但不能失掉，要比起初的爱更爱。我碰到主的爱是1991年6月29号，我可以为他摆上一切。其实我今天对他的爱，对他的认识比那时还更多了，更愿意了，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知道了意思还是很愿意，就是很愿意。义人的路好像是晨曦，越照越亮，越照越明，越照越亮，越照越明。这也是写在圣咏37篇，我们读一下圣咏37篇。圣咏37篇第三节，你应该信赖上主，自立善行，在善工中度日，你必安居乐土，享受康宁。我们会在乐土跟康宁中，这里是乐土，这里是康宁的地方。你只管在上主内喜欢他，并满全你心的意愿，将你的行径委托于上主，寄望于他，他必使之成就。他必使你的义德如光出现，他必使你的仁义如日中天。我们就来唱这首歌，是这位弟兄在监狱里得到的光照跟启示。他出来了，就走着正义的坦途。我们一起。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求主保守赐给你，他要为你暴露名字，扬起你心里要愿意，弯曲的是你要远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亮，越照越明。弯曲的心你要远避，弯曲的是你要远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亮，越照越明。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为聪明，你要把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求主保守施恩给你，他要为你暴露旨意。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远避。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亮，越照越明。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远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亮，越照越明。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远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亮，越照越明。弯曲的心你要远避，弯曲的事你要远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亮，越照越明。弯曲的心你要远避，弯曲的事你要远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
越照越亮，越照越明，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远离，一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亮，越照越明。哈嘎达拉咿呀啦哈呀，哈嘎巴哈拉咿呀啦哈达拉哈拉咿，哈嘎达哈嘎达拉哈呀。主耶稣，我已把我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这是你的宠召。谢谢你悦纳我，成为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你要亲自保守我，不以自私同化。你要更新我的心思念虑，好使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明白你的旨意。什么是成全的？什么是来自你的？什么是悦纳你的？让我在你的祭坛上，以圣神的火，烧尽我一切的不洁不义，跟你的圣洁不合的杂质。是的，主耶稣，谢谢你用圣神的火来炼净我、洁净我，好使我的生命不再被肉性拖累，而能够向上提升，有如晨曦。因为在你爱的同在，你要亲自赐给我你天上的能力，让我能够经历到复活后升天的生命，是月亮，是反射你的光，是世界的光，是星星，是那天上明亮的晨星，是会发光，好使我的头不再按照世人的想法，而有你天上的启示跟光照。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让我心中的思念能够对你的真知灼见充满了认识，充满了启示，能够把你的启示带到你的教会中，好使众人归向。求你使我在跟随你，就像晨曦走在正义的坦途上，越行越亮，越照越亮，成为中天，如日中天，在中午最明亮的时刻。主耶稣，求你成全你的教会，求你成全你的信仰，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是认识你的，是你圆满的启示所成就的。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求主保守施恩给你，他要为你暴露自己，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远离，一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亮，越照越明，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远离，一人的路
好像晨曦，越照越明，越照越明。
大家请坐。